兰亭序杀局第三部长安乱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后面的黑衣人瞬间追至，纷纷用戏谑的目光盯着他们。受伤的中年人惨然一笑，对左右二人道：二位，咱们为先生精忠死节的时刻到了。
想死可惜没那么容易。
韦老六狞笑着从那群黑衣人身后大步走了过来，黑衣人迅速朝两边让开，俯首躬身，那三人却置若罔闻，相互发出莫逆于心的微笑。然后那中年人突然右手一抖，从袖中划出了一把匕首，牢牢握在了手中。韦老六神色一变，对左右大喊：
都给我上，抓活的！
十几个黑衣人一拥而上，可那个中年人的速度还是快过了他们。只见他手上的匕首寒光一闪，刷刷两下迅速割开了身旁两人的喉咙，鲜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。二人栽倒时脸上竟然出现了如出一辙的笑容，仿佛这致命的一刀是中年人送给他们的一件美好礼物。中年人最后要挥刀自刎，却已来不及。众黑衣人冲上去制服了他，夺下匕首，并把他死死按在了地上。韦老六松了一口气，走到他面前蹲下，拍了拍他的脸颊，笑道：
兄弟，在五柳巷盯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真是辛苦你了。
中年人冷哼一声：
姓韦的，算你够义气，还来送老子最后一程。
韦老六哈哈大笑：
别急，我会让你死的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老子想死就死，可不由你说了算。
中年人说得很笃定，一点都不像是嘴硬。韦老六盯着他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飞快出手扼住他的下巴，试图从他嘴里掏出什么东西。然而为时已晚，中年人的口鼻和双耳就在此刻流出了鲜血。最后气急败坏的韦老六还是从他嘴里掏出了半颗小小的蜡丸，显然剩下半颗已被他吞进肚中。蜡丸里面包裹的是砒霜，看来他早就把蜡丸含在了嘴里，就是为了在最后时刻不被活捉。韦老六为自己的后知后觉而大为懊恼，此时一个手下慌张来报，说方里的武侯卫已经出动，正迅速朝这边逼近。韦老六狠狠咒骂了几句，随即大手一挥，带着手下撤离了巷子。半个多时辰后，韦老六赶到位于崇德坊的新宅，沮丧地向王弘毅禀报了事情经过。王弘毅正在布置自己的新书房，闻言忍不住把手里的一卷书掷到了韦老六脸上。韦老六满脸惨悚，当即扑通跪下，连声请罪。王弘毅阴着脸半晌才道：
活口没抓到，别的线索也没发现吗？
韦老六忙道：
正如先生之前预料的那样，属下可以肯定，他们也是咱天行盟的人。
哦，何以见得？
他们自杀之前说要为先生尽忠死节，听这话的口气，当是本盟之人无疑。
王弘毅没再说什么，示意他起身。韦老六这才微微颤抖地爬了起来，却不敢抬头。
昨天戴丽丝莫名其妙就消失了，你怎么看？
王弘毅忽然提起了这个话头。韦老六迟疑了一下：
这个属下也很纳闷。
除了纳闷就没别的想法了？
韦老六想着什么却欲言又止。王弘毅瞥了他一眼：
有什么话就说。
韦老六又犹豫半晌，才鼓足勇气道：
属下是有些想法，只是不知当不当说。
让你说你就说。
王弘毅加重了语气：
是，属下 斗胆认为，除了阿庸之外，戴丽斯在咱们府上恐怕还有内应。
我昨晚让你把那八个人埋了，不就是担心这个吗？
是的，但是属下怀疑，这个内应并不在那八个人之中，而是另有其人。
王弘毅眸光一闪，
有何凭据？
今早撤离五柳巷时，属下临走前又在宅子里转了一圈，发现后院的院墙有攀爬的痕迹。
昨夜戴里斯和那些波斯人很可能就是从后院进来的，这有什么奇怪？
王弘毅不以为然，
先生说的对，可问题是属下在后院发现了两处攀爬痕迹。
两处？
王弘毅不禁蹙起了眉头。
正是，北边的一处有多个脚印，那显然便是戴丽斯他们留下的。可还有一处是在西北角，却只有一个脚印。
倘若昨晚那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戴丽斯的内应，这个脚印正是他帮戴丽斯逃走时留下的呢？
可昨晚事发后，属下曾到后院仔细观察了一遍，只发现了一处攀爬痕迹，也就是北边有多个脚印的那处，而西北角的那单个脚印却是今早才发现的。
你的意思是，这个脚印是在那八个人被埋之后才留下的？
是的，时间应该是今早某时左右。属下推测，此人定是昨晚救走了戴丽斯，至今早才返回宅子。从那个脚印的痕迹看，应该是从外面翻爬进来时留下的。
王弘毅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眉头拧得更深了。
那依你看，这个内鬼会是谁呢？
韦老六目光闪烁了一下，
这个属下不敢妄加揣测。
王弘毅垂手沉吟，
本府除了阿庸和同一批招进来的那八个人外，其他的下人都跟了咱们十多年了，会是戴丽斯的内应吗？
属下认为不大可能。
不是下人，难道还是本舵的弟兄不成？
这个就更不可能了。此次跟咱们来长安的弟兄都是追随先生多年的人，个个忠心耿耿，属下相信他们绝不会是内鬼。
既不是府里的下人，也不是本舵的弟兄，韦老六的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，他怀疑的对象正是楚离桑。这是王弘毅最不愿意接受的结论，可恰恰也是他自己内心的怀疑。在昨夜绿秀拒不让苏锦瑟进门时，王弘毅就已经生出疑心了。眼下苏锦瑟和韦老六又各自提供了有力的证据，更是令他再也无法回避。
桑儿，倘若你真是这个内鬼，爹该拿你怎么办呢？
王弘毅眉头深锁，额角青筋暴起，且不自觉地一跳一跳。韦老六忍不住偷眼瞄了一下，他知道这是先生陷入极度为难和痛苦时才会有的表情。
日暮时分，魏王府，李泰披着一件厚厚的狐裘披风，站在春暖阁的飞檐之下，遥望着东北方向的太极宫，神情抑郁而忧伤。自从去年构陷太子失败后，李泰就落入了人生的最低谷。虽然皇帝找了个替罪羊，帮他把这件糗事掩盖了，但从此便冷落了他。这半年来再也没召见过他一次，仿佛已经忘了有他这个儿子。有生以来，李泰头一回品尝到了失宠的况味。回顾这几年与太子的明争暗斗，李泰有时候会感觉恍惚，好像不择手段争夺储君之位的人是另外一个李泰，而真正的他其实一直在王府的文学馆里和一帮硕学鸿儒研究学问，鉴赏书画，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。倘若一生都可以这么过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为何非要拼死拼活去争那个皇位呢？这些日子李泰不止一次这么问过自己，经过一番剖析，他发现自己的夺嫡欲望至少有三个来源，
首先，当然是自己对建功立业有着强烈的渴望，并且自恃在学识、才干、胸怀等各方面都远远胜过大哥李承乾。其次，是父皇对他的过度宠信，让他产生了有恃无恐的心理，从而催生并强化了他的夺嫡之心。最后，是身边的谋臣，如杜楚客、刘季等人，还有权贵子弟如房遗爱、柴令武等人对他的怂恿和吹捧，让他的野心逐渐膨胀，以致忘乎所以。想清楚这些事后，李泰忽然生出了一种冲动，很想到东宫跟大哥李承乾开诚布公地谈一次，告诉他自己不想争了，彼此都是一母同胞，没必要为了皇位骨肉相残，然后他再入宫去向父皇忏悔，告诉父皇自己错了，从此再也不对储君之位生出一丝一毫觊觎之心，只愿安心做一个平凡社稷、侍奉父兄的亲王。然而，冲动终究也只是冲动而已。冷静下来后，他便忍不住嘲笑自己，自古以来，有谁能够在你死我活的夺嫡之争中全身而退的？即便你真心实意想放下屠刀，又有谁会相信你真的能立地成佛呢？某种意义上说，从投胎到帝王家的那一天起，你就已经落入了一个强敌环伺、人人自危的修罗场。从起义夺嫡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迈上了一条成王败寇、至死方休的不归路。可你居然时至今日才想回头，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？就这样，李泰绕了一圈，最后又绕回了原地。他以为已经想明白了许多事情，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比以前更深的惶惑与茫然之中。大雪不知何时又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，李泰倚着栏杆，伸手抓住了一片雪花，然后摊开手掌，看着它在掌心里渐渐融化。刹那间，他感觉世间的一切无不像这片雪花，你自以为抓住了它，其实只是抓住了幻影，抓住了虚空。一个宦官从走廊那头轻手轻脚地走过来，小声禀道：
殿下，刘世忠和杜长史已经在书房候着了。
李泰一动不动，恍若未闻，许久他才慢慢转身，迈着沉重的步履走下了春暖阁。《兰亭序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